在时代变局下，耶利米坚持信仰对生命的承载力，拒绝用政治、经济的条件代替信仰的力量。民众透过他度过国破城毁的危机，重建新身份，扫除极具破坏力的宿命思想。即使环境变化，圣殿不在，熟悉的聚会形式不在，本于个人在神前的觉知而组成的新群体仍能抵受风雨。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没有比自己更大的仇敌，作者杨牧谷。对一个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的信徒而言，他有时真会惊觉耶利米的话好像是专为他而写的，也为着信仰遭受激烈挑战的教会而写。在时代变局之下，耶利米坚持信仰对生命的承载力，拒绝用政治、经济或文化的条件代替信仰的力量。尽管他被藐视，以色列民却透过他的神学度过国破家亡的危机，重建自我身份。耶利米一生的信息就是警告犹大国即将临到的审判。他的警告不是站在执法者的地位宣告，乃是站在受罚者当中来宣告的。神施行拔出，为的是要栽植；施行拆毁，为的是要建立。神的审判并不是报复，而是为了终止子民继续活在背信弃爱的境地，以便与他开始新的关系。耶利米的信息从没有因为不同的对象或时机而改变，他既抨击首领贵胄，也不刻意讨好小民。他不慕虚荣，不敢潮流，一生被几个国王赏识，要进入内阁参政很容易，进入管理阶层来改变政治，使得公义彰显，这么有吸引力的借口他都拒绝了。明明可以跟随犹太精英移民巴比伦，他们也很需要他的牧养，但耶利米竟然在风烛残年宁可留守如同废墟的耶京，与被人丢弃、毫无实力、无处可移的残弱妇孺同在。读着这样的生平事迹，真叫人眼倦流泪。耶利米流泪是为着犹大子民，而不是感怀个人的身世。他更是一个愤怒的先知。耶利米书里记载他的愤怒多过眼泪，他的愤怒是一个受到伤害的爱人所生的愤怒。在人的面前他义愤填膺，独处时他心碎流泪。耶利米并非完人，他的性格充满弱点。假如今天他行走于城市的街头，一定有人会说他是个偏执狂。他感情丰富，敢怒敢言，他不能容忍仇敌的言论几乎不满全书，还求耶和华为他报仇。神没有责备他的性格，反而是使用了他。神没有责备耶利米向他发怒，神知道他发怒的动机，也深知放在他肩头上的重担非人所能扛。他的偏执让他吃尽苦头，但如果他学会了委婉，还能大无畏地指斥全国上下满意的罪恶吗？还会一生持守同一信念吗？神岂不是也鼓励他，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吗？神并没有呼召耶利米成为一个性格完美的道德伟人，他只要求耶利米成为一个至死忠心的时代工人。耶利米没有让神失望，耶利米与神的关系异常密切，他的召命是这样开始，这样继续，他的信息是这样得来，这样阐释，更重要的是，他的苦难也是这样招致，这样化解。无怪乎他一时称神为他喜乐的泉源，另一时则挥拳抗议，说神欺骗他，是无水的河道。有人认为耶利米对神埋怨， 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假如他为种种苦难而感谢神，岂不更属灵？我们常用这种莫名其妙、没有经历的道德教训人，信徒可能佩服的嘴也合不上，但他能行出来吗？正因为耶利米敢于在神面前表露不满，他才不至过早放弃。他每一次受到伤害，都敢于把伤口展露神前，寻求医治，所以40多年的逆境才不会把他压碎。他真是个常受伤害也常得医治的人。这是不满与不明不会把人引至不信的秘诀。华人教会常常强调传道人的品格要谦卑忍耐，这当然重要，但我还未遇上一个长辈敢教导年轻传道人要至死忠心，要敢于寻找意向和理想，既寻到了就要有虽千万人无往矣的精神去成就。我们一直看年轻传道人是要向长辈或长职交账的，不敢告诉他们最终是要向神交账。今天教会里有许多职业传道人，他们不屑花时间读经，没有花功夫站在耶和华的会中用心聆听，尽力洞察，结果只会谬解神的话，忙着和会众分享他自己发的梦。值此时代转变之际，逃避、龟缩、自保，以致放纵、消极、犬儒，都是人之常情。但体贴神的心肠、拥抱神子民痛苦的人，实在很难保持君子风度。我们也不需要多一个世故圆滑的机构人或笑傲江湖的名士，却顶需要像耶利米那样的人。很少先知像耶利米一样用那么长的篇幅讨论假先知的特性与祸害。因着他们错谬的教导，滥用权力，犹大人日益堕落。奇妙的是，怎样的假先知竟也有怎样的跟随者，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藐视神的先知与藐视神的跟随者，好听平安信息的听众与爱传平安信息的先知，顽梗的先知与顽梗的听众，我们分不清孰因孰果，但假先知的责任逃不了。神定义审判他们，结局就是落在属灵的黑暗中，被追赶跌倒。耶利米出来服侍的时候，以色列人陷在罪恶和不忠里，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已经写到了最后一段。他们以为先知的话可以继续不听，神的警告可以继续不理。今天的我们是否认为新约是恩典时代，只有应许没有审判？我们是否知道教会史已经到了最后的一段？我们是否知道人可以落到一个地步，就是击打也突然，金灯台被挪移，很可能就是描写这种全然黑暗，不知哪里是归路的情形。耶利米当然期待自己的服侍大有果效，叫人心意回转，犹大也不至亡国，但奈何他的一生就是看着人不断的悖逆，敌军一天天逼近，直到国破城毁。神给他看到的希望是亡国后的希望，同胞却视他为鼓动民众放弃抵抗的叛徒。直到第六章，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他们练而又练，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他终于明白自己蒙召做先知的真正原因，就是做神的试验者，试验这群人的本性，原来他们是被弃的银渣。因此他的服侍在当时看显然没有果效，但却成为下一代人的境界。当耶利米不以自己为念，讲出了著名的圣殿讲章后，他就彻底成为祭司、先知、长老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原本这些人以为只要按时参加崇拜就可以为非作歹，那么多人来敬拜总是好的， 公共敬拜就需要有人组织起来维护秩序。耶利米却看穿了人利用组织与秩序遮掩他们的罪行，让圣殿反成了藏污纳垢的贼窝。换句话说，有组织的宗教反成了有组织的伪善。民众不道德的生活因着圣殿敬拜需要一定的秩序而变得心安理得。他宣告，人企图想用宗教活动来遮掩罪恶生活的企图是无效的，听命与过道德的生活才是神人立约的必须条件。组织化的宗教活动不是维持神人关系的必要条件。他看到，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机会已经过去了。在7:16，神直接禁止耶利米为百姓祷告，因为他们的罪案已判，不能挽回了。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利米讲的就是这样的道，他的揭露逼得人要赤裸裸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他才陷入围攻之中，但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从阿摩斯到耶利米，旧约先知常常发出反对强权之声，因此今天人们喜欢把先知的标签贴在改革家、批评家、解放者身上。但我们必须注意，旧约的先知并不是社会改革者，他们勇敢地斥责社会的罪恶，但他们从没长时间参与实际操作，他们并不看自己为属灵伟人，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宗教领袖，他们的专职就是呼召人悔改，深信最终只有神的道能改变一切，神也保守他的话得以成就。他们的使命只是传讲神的话，他们相信神的道具有自证的力量，因此无需自己进场去提高改变的效率。这个极重要的先知传统常被故意忽略。我们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参与社会改革，而是说当那种认为只有实际参与才是实践基督徒责任的说法不是先知的传统。当社会面临大的变动，必有所谓时代先知的兴起，按照世界给教会的订单，大量制造社会需要的梦想，群众要求的应许。不识时务的耶利米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排挤陷害，甚至是被附加，被自己的兄弟出卖。他愤恨不已，神却对他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尚且跌倒，在约旦的丛林要怎样行呢？不错，连家人都用奸诈待你，但你若不能胜过这些，又怎能面对来自国家最高权力的逼迫呢？在极深的痛苦中，耶利米写出他生命中的哀歌，他在哀歌中对神发出的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盼语。因着长久的苦难，他愈来愈不敢依靠昔日对神的理解。事实上，苦难早已异化了他和神的关系，神成了一个他不再认识的神，因此他要借着问题重新认识他。哀歌之所以能给人盼望，正因为神在每个新日子都可以给人新的发现。神多次呼唤我们回转与他争辩，耶利米并非要证明神错，他的目的不是用自己的受苦来定神的罪，而是预备接受神随时纠正他、改变他。人不需要因为考虑到神的感情，怕神被我们的诚实所伤害而虚伪起来。跟神用套话交流，其实是把神推开到礼貌的位置。神不怕我们与他真实对话，却不喜欢我们用属灵名词与他隔离。只要离开服侍，苦难立刻消失，但外面苦难也许可以除去，骨中的火又怎样除掉？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 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神的呼召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他里面一股熊熊的烈火，一股比他的求生之欲更炙热的火焰。招命不是一件衣服，喜欢的时候，方便的时候，得众人欣赏的时候才穿上，它是骨中的火，一生摆脱不了。因为我们已钻进了神话语的核心，所以神的话也成了我们存在的核心。当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讽刺，耶利米仍借着哀歌硬拼上去，这也是为什么他能甘于寂寞终于所托的真实原因。神的话一直充满在他的胸臆间，在他的地平线上，因此他不需要路旁的掌声，仍能继续持守。信心和使命不是获得及时承认与成功的廉价砝码，而是支持我们走更远的路，面对更凶猛挑战的力量。有时最大的危险来自我们里面未经反思的信仰，想要被认可的欲望。在一个越来越讲求推销与知名度的华人社会，实在没有比自己更大的仇敌。多少人开始侍奉的时候有理想有目标，走不多久就被岔路上的掌声吸引过去，专心炮制更多的掌声。我们没有更清楚的信息了，今天华人教会多么需要这样的使命传道人，多么不需要多一个职业传道人。若要蒙召的工作能做下去，要使命能实践，一定要求圣灵让神的话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进入我们自我意识的深层，成为一个事件，成为一个终生不能忘记不能烧离的经验，成为骨中之火。在临近先知生命与服事的终点，读到耶利米写给被掳到巴比伦的同胞的信，越读越觉得像是今天华人父母写给自家孩子的信，教导他们在异乡如何生活。这封信原是写给鲁民，最终其实也适合移民来读。耶利米勉励被掳者，不要老抱着过客的心态，要生根建造，但不要自我中心。一个群体或个人的信仰，越是没有出路，就越会变得自我中心。旧世界所能提供的安慰与希望，只会叫迷失方向的人更不愿睁眼看现实，他们愈发抓紧昔日的应许和带领，却不肯花时间在与神的相交中。耶利米看见犹大的希望是在亡国之后，而不是之前。因此，当耶路撒冷被攻破，他选择留在剩余的穷人当中，不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伟大的自我牺牲，可以抢占道德制高点，得到众人的称赞，而是他顺服神，实践自己所传的道，带着盼望投入新群体的建立。困扰犹太群体的罪疚感和宿命论，对鲁民与移民来说没有分别，这种普遍的感受叫他们日作愁城，无暇顾及所居之城的平安。耶利米劝他们不要眷恋昔日的种种，乃要预备改变后的新身份和新责任。移民的人是去到一个新地方，留在原居地的人却是一个新地方临到他。我们都要学习怎样活在新地方，即使政策不在，有形的宗教组织不存在，本于个人在神面前的觉知而组成的新群体仍然可以抵受风雨。我们都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邻舍，认识他们的面孔，重建新的关系，以信仰的力量扫除极具破坏力的宿命思想。我们若为这城求平安，与这城的人一起创造， 就算制度改得怎样不如人意，神也要施恩于我们，必不撇下我们。基督徒之所以与旁人不同，因为他知道掌管我们前途的是耶和华，不是巴比伦王。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人最大的诱惑就是太容易放弃自己，太快肯定罪恶的力量，太快相信经过多次失败的爱已经毫无价值。我们一定要抗拒这个诱惑，罪恶的力量不是无法无边的。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利米宣告神的爱比人的罪更有力量，他要以大能的恩典胜过人的罪恶软弱，他的爱比我们的罪恶更持久更有力。他要与我们另立新约，看哪，耶稣的十字架就是爱对罪的得胜。